很快，袁浩宇在同学群大叫，说香炉被偷了。大家震惊之余，纷纷如破案般搜集蛛丝马迹。齐轩紧张起来，可一想马上过年，民警估计以维稳为主，不一定会管这个案子。但终究心里不踏实，他打电话给郑璐，让他躲一躲。只是郑璐的电话已经打不通了。齐轩意识到事情不妙，带着行李和香炉想悄悄离开兰州，却在高铁站附近被民警逮了个正着。是的，齐轩想错了。当地派出所民警接警后对此案非常重视，通过多方走访和查遍摄像头，终于在袁浩宇小区的一个角落处找到一处不起眼的摄像头，调出了嫌疑人的踪迹，并抓到了郑璐。面对铁证如山，齐轩悔不当初，尤其当警察告诉他如果香炉确实价值在200万以上，他的合伙盗窃行为就处于数额特别巨大的范畴，可能会被处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。齐轩一头冷汗，瘫坐在地上。然而警方随后找来权威专家对香炉鉴定后证实其为赝品，就值10来块钱。警方还告诉齐轩，之前那家拍卖行只是想骗取20万元的保证金，等他们交钱后，对方会以各种理由不继续交易，并将责任推到藏家和藏品身上，最后侵吞这笔钱而已。齐轩惊呆了，一方面他竟然为了一个赝品留下犯罪记录，另一方面老天也让他逃过了一劫，他不用去坐牢了。他百感交集，五味杂陈。面对袁浩宇的质问，齐轩无言以对。齐轩父母亲自出面，苦苦向袁浩宇道歉。最终袁浩宇犹豫再三，写下一纸谅解书，齐轩和郑璐得以取保候审。那天在派出所门外，齐轩低声下气地对袁浩宇说，
浩宇，是我混蛋，鬼迷了心窍，求求你能不能别把这事儿跟人说，给我留点面子，我一定会记得你的好的，将来好好报答你。
袁浩宇连连叹气，表情复杂。
你也真是糊涂，
算了，我答应你。
回到家，父亲生气地责骂齐轩，说他眼红别人的成功，不想着自己努力，净想些歪门邪道。齐轩不服气，梗着脖子说道，
还不是你们穷，给不了我半点知识，不然我哪会是现在这个样子。
父亲被怼得无话可说，转身回了房。母亲担忧道，
这下留了案底，会不会对你以后找工作有影响啊？
齐轩闷声闷气道，
我没想过考公务员，也不打算去应聘国企。
母亲依然一脸忐忑，害怕事情传了出去。几天后，齐轩找到郑璐，说既然香炉是假的，3万元钱应该退给他。郑璐火了，
东西假的是你的问题，我该做的都做了，还留了案底，那3万块钱当补偿我的精神损失，我还嫌少呢。
齐轩碰了一鼻子灰，闷闷不乐地回到家。回想起自己这30年，他愈发觉得失败，也愈发怨天尤人。2019年大年初一，同学群里下起了红包雨，大家都在恭贺新年，袁浩宇并未出现。齐轩想这是拉关系的好时机，便大方的一口气发了好几个大红包，不成想领他的红包者寥寥。还有人钻道，
哎，有些红包烫手，不敢拿呀。
齐轩当即心里一沉。过了一会儿，一个跟他过去关系还不错的同学悄悄私信齐轩，问香炉是怎么回事。齐轩的脑袋嗡的一响，这才知道袁浩宇与同学喝酒时醉酒后失了言，而这几天那件事已经被传疯了。齐轩气得半死，亏他那么相信袁浩宇。当晚他也没心思看电视了，紧盯着群里，觉得大家说啥都是在讽刺他。直到夜里袁浩宇现身了，他妥妥的又炫了一下富，秀出他送给梅杰的新年礼物，一个限量版的香奈儿手提包。齐轩对着屏幕怒吼道，
你都过得那么好了，为啥不放我一条生路呢？
整个春节，齐轩不知道自己怎么熬过来的。走在路上，路人多看他一眼，他都觉得人家是知道他的丑事，在嘲笑他。他恨死了袁浩宇。2月12日下午4点，齐轩在袁浩宇的小区门口堵到了他。他上前拦住袁浩宇。袁浩宇明显有些吃惊，问他有什么事儿。齐轩大声质问道，
你怎么说话不算话呢？是我对不起你，可你不能把我往绝路上逼啊。
袁浩宇似乎被激怒，不客气地说道，
我逼你？你咋不说你做龌龊事在先呢？
齐轩口口声声说着有钱人都没良心。袁浩宇火了，我有钱怎么了？有钱也是我辛苦打拼一分一毛赚来的，我一个月出20趟差时你在干嘛？有钱就该被偷？齐轩怒吼道，我就是看不惯你的嘚瑟样，不然能去偷你？袁浩宇笑了，哼，你也嘚瑟，谁让你什么都做不好，连当贼都是个蠢贼。两人的争吵引发了众多路人的围观，看着大家在指指点点，齐轩觉得都是冲着自己来的，他不顾一切地扑上去与袁浩宇厮打在一起。但他不是身材高大的袁浩宇的对手，反被袁浩宇打了几拳。恼羞成怒之下，齐轩瞅见旁边花圃里有半截木头，抓起来就朝袁浩宇的头上狠狠砸去。袁浩宇躲闪不及，顿时倒在地上，鲜血直流，路人赶紧报了警。之后袁浩宇被送到附近医院抢救，经检查被诊断为重度脑震荡，颅骨凹陷性骨折。经过抢救，他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但后续治疗效果并不乐观。齐轩已被当地警方刑事拘留，等待他的必将是法律的严惩。